我们讲到人生最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已经知道要怎么去办这件事情，面对最困难的事情，我们还能够去突破它，那从我们对佛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这个地方，我们掌握住以后，我们平常里面是要培养戒定慧的。那在培养戒定慧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听闻佛法，能够看佛经，你会把佛法里面佛陀告诉我们的，我们拿来用，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会变成习惯，我们在生处转熟，熟处能生巧，这是我们平常对世间里面的五欲，我们是熟到不得了，那些如果能够慢慢让生疏的话，那我们对于比较生疏的佛法变成很熟练，熟到很巧妙，就像我们在刚学开车，本来还不会开车，那很生疏，那教练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生疏，当我们在训练班，生处转熟了，那考完以后，我们在社会在路上开的时候都很生疏到熟练，到最后你根本不必动脑筋，你面对困难、面对危险的状况之下，你就能够巧妙的闪过去，面对危险的时候，那叫生处转熟，熟能生巧。我们佛法要这样，为什么我们有人说啊，佛法听那么多就是用不上，是因为没有把生处转熟，熟能生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必须要练习的，而不是只有听而已，听了以后要练习，要练习之前我们要思维，要想，常常想这些，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啊。所以我们再听看看佛陀常常用他的经验，他成佛这个过程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在社会上里面，你会听到佛在过去世里面发生一个情形哦。佛曾经在以前做地士啊，那这个地士有时候跟阿修罗打仗嘛，然后把阿修罗绑住了以后，这个地士的朋友啊，就是天王，另外一个天王侍者，也是侍者也是天王这类的哈，然后这个侍者就跟看到阿修罗就一直在骂这个地士，骂这个天王，这样子骂的时候，天王都无动于衷。那这个侍者就跟天王讲说：“天王啊，你是不是怕他？你怎么都不骂他回去打他？”这是很像我们平常在社会上情形一样，当我们在跟面对别人一个人。仇人啊，还是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都没有回应，你没有跟他骂回去的时候，旁边有人会起哄哦，你是不是怕他？你是不是怕他？就像这样啊。那结果那个地士那个天王他怎么跟这个旁边人讲？他说：“骂人的人是愚痴的人啊，那有智慧的人不会跟愚痴的人吵架、骂架都不会的。你如果跟他一起骂架的话。”跟他吵架的话，那你也变成愚痴的人了、啊。对哦，这以前怎么没有想过？我做一个有智慧的天王，我不要跟那种愚痴的阿修罗，他在破口大骂，我还跟他骂回去。哦，不要骂，我默然就好了。然后这个旁边这个侍者还会起哄哦，他怎么讲？好，那你不骂他，那他会看不起你啊。他说你怕他。这个也是像我们在社会上一样，对不对？社会上里面人家你不跟他顶回去，人家会说啊，他看不起你了，他说你没有用了，那我们也会起这种烦恼。这时候我们心要定一点，我们要看看佛陀怎么讲。佛陀也是这样讲，我看到这个众生的愚痴，我不要跟他计较，他认为我怕他，那是他的愚痴，他这样才会这样想。我有智慧的人，我不要跟他同一个想法，免得我跟他同一个想法，他愚痴的想法，我也跟他同一个想法，就变成愚痴者了。我是有智慧的人，我要慈悲他。旁边的人就闭嘴了，不再说这些是非。他突然又想追一个，你不怕他，他认为你怕他，你也无所谓。但是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是认为你怕他的。这个是我们平常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地士又跟他讲，别人不管怎么想，我们都一样慈悲他就好了， 我心逃不了定，抓得住，我不要受到影响，我还是一样悲悯他。哎，你看，佛陀说过去生里面我就是这样对待那些阿修罗，他常常这样要触恼我，但是我都无动于衷。你看，逢苦不忧，对不对？我对他也无所求，他愿意改不改，那是随他的因缘。哦，他对我好，他听我的，我也不会这样而乐在其中，陶醉下去，不会做那个温水的青蛙。哦，好，这个时候，当佛成佛的时候，你知道吗？佛成佛的时候，提婆达多处处想要夺害佛，他想说我做佛。事实上，佛陀不是他自己要做佛，他是为众生而成佛，要度众生的。但是提婆达多是为了做佛，爱害佛，所以这时候提婆达多的恶业很重。那恶业这么重，想要害佛之下，有一次佛陀跟阿难尊者从一个巷子这边托钵过来，那这个提婆达多也是从这个地方托钵过来。那佛陀跟阿难尊者看到他的时候，佛陀说：“走走走，我们离到旁边去，我们走别的巷子。”阿难尊者说：“世尊，你是个法王呢，你是如来呢，他要害你呢，你为什么要跑？”佛陀说：“碰到恶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免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墨的人在一起，你也变成黑了。你跟他在一起没有用，你只会学坏而已，所以不要跟他在一起。好，那远离他。”那阿难尊者会讲哦：“世尊，你不是有神通吗？你有神通，你就把这个恶人把他移到他方世界去，不要跟他见面就好了。”这个很像我们平常的想法，对不对？坏人把他赶走，对不对？但是佛陀不这样讲，佛陀说：“不用，我虽然有神通，但是我不用神通来赶他。我要怎么做？我都不要做什么，我只要远离他就好了。”那这个人怎么办？世尊说：“这个人他到时候会被他的业力移到他方世界去。”真的没多久，等到这个提婆达多的恶业满的时候，他要害佛，他在那个十个手指甲里面藏着毒，要在礼拜佛陀的时候，要用这个手的手指甲要去把佛陀让他中毒。但是佛陀说没有众生能够害死佛的。好，那提婆达多他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前面的土那个大地就裂开了，裂开以后，提婆达多就地狱的火出现以后，提婆达多就要掉下去的时候，提婆达多最后起一个反省忏悔，要念南无佛，赶快念南无佛的时候，求佛救他的时候，念来不及，只念南无就咚就下去了。哦，是这样子。所以佛陀他面对这个时候，他也没有起烦恼，都没有，逢苦不忧，也不会生气。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看到佛经在阿含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这些例子的时候，这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平常的可以用得上的一个佛经。我们常常看到这个阿含经，你会看到怎么用在生活里面最属于我们凡夫的这个经典。那看到以后你就知道怎么用，所以你就会面对最困难的，我们凡夫里面最困难的，我们都能够慢慢慢慢慢慢去除掉，能够渡得过去，能够办这个最困难的事情啊。逢苦不忧不生气，逢乐不喜不贪爱，又能够无所求无所得的正知正见当中。好，那在看到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提醒我们的。好，那像什么，有一次有一个老和尚要出远门，当他要出远门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小沙弥那个弟子讲：“我这边有一盆兰花，你帮我好好照顾好。”这个没问题嘛，师父交代，小沙弥就如实照办。但是小沙弥毕竟爱玩，不小心把它嘣打破了。打破怎么办？我师父最心爱的那个兰花都被我打破了，被我不小心，不会被骂死。那这个小沙弥就回来以后赶快跟师父报告：“师父啊，对不起啊，我这个兰花照顾到死了，等着被挨骂。”师父怎么办？老和尚：“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为什么？为什么师父你说没关系，你都不骂我啊？世间里面总是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啊。 那生灭当中都是无常的，不会有一个东西是永恒的，所以这东西坏了就坏了吧，没关系哦，以后注意点就好。哎，师父你都不生气？不会啊，不是你最爱的吗？我没有最爱的，师父没有最爱的东西，只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它是拿来怡情养性的，而不是拿来执着的。哦，这个你要弄懂。我不是爱它，我是拿它来让自己的心啊，哦，能够有一个比较舒缓的。但是坏了就坏了嘛，不是执着它。啊，这一点，我们记得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在生活里面用吗？这是我们的智慧。在生活里面，我们有钱，你在赚钱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快乐？但是如果没有钱的时候，你会不会很伤心？你要这样想哦，赚钱那个钱是让我快乐的，但是没有钱的时候，我会因为他这样的痛苦，可见那个钱它本质上不是快乐的哦。这样想的话，你就知道有钱无钱是不是要为他伤心，为他高兴，都不用啦。有钱是福嘛，没有钱是也是我的福报不够嘛，所以只要布施修福，其他无所谓。得到的是业，失去的也是业，只要修善断恶，这个才是我们要办的事情，哦，所以面对生死无常，这个才是能够解脱才是重要的。所以当了解到这一点，我们要学那个老和尚，哦，失去的你不用忧愁，要能够自自在在的，哦，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佛法里面的智慧，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智慧。那在这个地方要问大家很简单的问题啊，这个地方可能你自己听的时候你要注意听，你才会知道我在问什么。好，那问你的就是，总统比较大还是乞丐比较大？总统比较大还是司机，比如跟他驾驶的司机比较大？啊，你在一般的概念里面，你想，你一定会想说，当然总统比较大啦，啊，司机比较小啊，乞丐比较小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叫做世间思维，世间的想法，世间的思考是这样想的，在佛法里面不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要跟你讲？我们要用佛法来看这个世间，不要用世间的想法来看世间。你用世间的想法看世间，你永远会在烦烦恼恼里面。这时候你如果用世间的想法，就总统比较大，所以我要像总统一样，那这个时候你会求不得苦。你真的见到总统，总统不甩你，你也很苦的，哦，那我们用佛法来看世间怎么看？总统跟乞丐跟驾驶是一样平等的。为什么是平等？好，我们如果说总统如果说一句好话是善业嘛，哦，他叫大家我们要慈悲，哦，要善心，哦，不要害人，我们不要偷人家东西，我们不要邪淫，我们要告诉大家行实善，人跟人之间只要对自己的先生太太，哦，忠实，也不要乱来，还没有结婚的不要去跟人家乱搞男女关系，那我们要讲实话，不要讲骗话，不要用心机，我们不要两舌，不要嫉妒，哦，我们不要恶口骂人，我们不要批评，不要造成恶言对立。如果总统跟人家讲这个的时候，他是善的，对不对？欸，他是修善业，那他这个善业大家会称赞他，哦，那同样的一个驾驶一个 乞丐如果也是跟人家这样讲，我们做人要慈悲，哦，不要杀生，要保护众生，要放生，不要偷人家东西，要知道要布施，哦，不要搞男女关系，不要邪淫，要忠于自己的家庭，要说实话，哦，不要去诽谤别人，哎，我们不要骂人，不要说是非，哦，我们要讲佛法，我们不要嫉妒，不要贪心，要政治正见。当一个乞丐一个那个驾驶他也是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会尊敬他？对，大家都这样尊敬他。那在这样的善业之下，是不是总统跟驾驶跟乞丐是平等的？ Yes， 他真的是平等的，没有差别。所以在业力之前，一切众生都是平等，不分 总统不分乞丐，都没有分，对吗？对啊，哦，所以这个问题你就弄清楚了。好，反过来说，如果总统他骂人，他说是非，哦，他挑起人跟人之间的对立，他这样的状况之下，他造恶业了，他贪污，他害人，他造恶业，是不是大家唾弃他骂他？好，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乞丐他去偷人家东西，他犯了邪淫，是不是人家也批判他骂他？那这样的两个人在业力之前是不是都一样的？对啊，也是一样的。所以在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总统行十善，乞丐如果做十恶的话，在业力之前，你看不管他的身份，他只要在业，他做善升天，他做恶他会下地狱。所以一切众生只要在业力之前坦然面对，这个就是智慧。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众生啊，是很容易肤浅的。我们众生是事实上是非常肤浅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用智慧看这个世间。好，那用有智慧看世间的时候，我们不会落入只看一个表面。比如说，我们讲说穿这个咖啡色的袈裟跟穿红色的袈裟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啦。这个袈裟只是穿着而已嘛，它会脱下来嘛。所以本质上，这个人同样的大师法师，这个人他穿红色的跟穿咖啡色的还不是一样？他里面内在的本质还不是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这个外表里面，以外表来取向啊，来看这个人，我们要看看他本质上他的道德如何，要看这件事情。当然佛陀教我们不要去拿尺去量别人，不需要的。好，我们要看自己，只是说我们在人跟人之间有相处的时候，不要去分别这一些。好，好，那所以我们佛弟子，我们要信什么？我们要信佛教，对不对？不要信两种教。你如果信那两种教的话，那你就惨了。哪两种教？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比较什么？比较我的师父庄严啊，你的师父啊，那个一点都不庄严。不要比较这个，不要比较说我的师父比较年轻，你的师父比较老，我的师父比较学问比较好，你的师父比较差。不要比较这个，我的师父的道德好，你的师父道德差。我不要比较我们这一个地方，不要比较你那个地方，都不要比较。你没有比较，你就不会计较。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兄弟姐妹之间不比较不计较，我们都是修善断恶，这个时候我们逢苦不忧，逢喜不乐，我们都能够平等心，这是最困难的，但是也是最重要的啊。那在业力之前，我们要注意我们不会受到不正见所影响。所以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国王，他想说我这一生里面造了很多恶业啊，那怎么办？他想说要去跟阎罗王贿赂，所以他有一次他就想把整个国家的黄金收集起来。那收集起来以后，他做了很多黄金，准备要死的时候要把它埋到棺材里面去，带去见阎罗王，要拿这个黄金去贿赂阎罗王，拜托阎罗王让我回来这个人间。所以他收集好以后，他想说一定还有人藏着黄金不拿出来的。所以当他这样想的时候，还有人如果把黄金拿出来，我就封他官位。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国家里面有个小孩，就跟妈妈讲说：“哎，爸爸以前死的时候还有一块黄金放到他嘴巴，把他那块黄金拿出来，我们给国王，他国王会赏我一个官位啊。”那妈妈就爱孩子嘛，好好，就把他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就带去给国王。国王说：“不是都没有黄金了吗？你为什么还有？”啊，我这块黄金是我爸爸他死的时候放在嘴巴，准备要带去见阎罗王啊，要去跟阎罗王把他交换回来，不要死啊！啊，这个国王一听，国王虽然想的是世间思维哦，但是他还是有点智慧，他想说：“你爸爸这块嘴巴的黄金，结果也没有带去见阎罗王， 都还来带来见我。那这下子我若死的时候把所有全国的黄金都放在棺材里面见阎罗王，带得去吗？带不走。那什么带得走？我恶业会带我到地狱去见阎罗王。那我若修善业的话，我是不是会升天？对哦，会升天。所以这下子他想说，我要做最困难的事情，我面对人家批评我的时候，我一样都不生气，我勇于接纳人家的谏言，我不忧不嗔。那快乐的时候，我也不要掉在里面造业啦。所以逢苦不忧，逢喜不乐不贪。这时候他赶快去推行人证，推行十善业做一个转轮圣王的这种修行法。所以他命中的时候升天了，他没有带黄金到地狱去，所以他这个时候要布施，能够供养三宝，护持三宝，他做这件事情，那他不是很好吗？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是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掌握到这个关键以后，我们不要做那种很表面的人所以当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看看，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命中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这个地方我们掌握到一点很重要的，先修慈悲先修慈悲。先问大家，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你觉得房子里面有钢筋，有钢骨，有那个地板，有那是水泥，还有沙，还有我们的装潢合而成的嘛？整个房子里面合而成哪一个地方是最重要的？论最重要，是每一个都重要，都一样平等的重要。在实相里面，是不是？如果没有钢骨，这个房子盖不起来；如果没有水泥，没办法坚固；如果没有沙，也没办法成就；如果没有装潢，像个房子吗？能住吗？也不能。所以在整个所有的因缘里面，事实上每一个通通是一样平等的。在这一样平等里面，世间里面，我们看到是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水。你想看看，水泥跟沙如果没有水的话，能不能成为，能凝固起来？不可以嘛。水有粘性嘛，水可以把水泥跟这些沙粘起来，能够做地基，能够盖柱跟梁，能够做起来。所以这个水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是在比喻什么？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国家里面，一个团体里面，一个公司里面，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虽然有人、有技术、有房子，但是假如这个水，也就是什么？我们互相人跟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帮忙，这个慈悲关心之下，我们会让我们的整个家庭凝聚起来，我们这个团体会凝聚起来，凝聚起来以后，大家会过得快乐，过得无忧，过得自在一点。对吗？对，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到的是，我们要随时培养我们的慈悲水。如果这个慈悲水的时候，我们风调雨顺，我们有这个慈悲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大家都很安稳了。所以曾经有一个比丘，他准备到一个树林里面修住四个月。所以他是一个很慈心的人，他在这个地方修慈心观，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时候，他住了四个月，他要走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树神就出来了，跟比丘讲：“尊者啊，请你再留下来好吗？”啊，为什么我要留下来？因为在尊者你来之前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众生，不管是鬼神还是野兽畜生，大家都吵吵闹闹的。但是自从你来以后，你这么慈悲的人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啊，大家相处都很愉快啊。那如果你现在走的话，我们大家又吵吵闹闹的，又过得不安稳，所以拜托尊者你继续留下来吧。啊，毕竟这个尊者出家人那么慈悲，所以他就留下来，我再待四个月。四个月一过了以后，这个树神又出来请求，他又慈悲又留下来，所以一次两次三次 N 次，到最后他在这个地方圆寂啊，涅槃，安稳得很了。所以如果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人是很慈悲的人，很慈心的人，他会让一个团体里面大家心很安稳的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过得很安稳。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 所有的地方通通很重要，但是慈悲是能够把一个团体一个世界能够凝聚起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缘。那这也是我们佛教里面讲佛陀为什么要度众生，因为看到众生苦，所以佛陀的慈悲才会出现在这个世间，也才因为这样而发救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悲心出来。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要学习佛陀的足迹，我们要能够慈悲一切众生。好，那我们在起这个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做尽量做能够照佛陀的话佛法去修，然后我们在下一生里面，我们或许我们如果去选择去极乐世界，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弥勒佛的世界。那在下一生可以去多率天的弥勒世界里面，那在未来世里面，你会可能我们可以跟弥勒佛一起在人间出现哦。也许我们到极乐世界，也到琉璃世界，但是如果到弥勒佛出现的世界是什么情形？好，现在跟大家做个说明。弥勒佛的时候，好，那个时候人的寿命不像现在，现在我们寿命里面来讲大概70多岁，那在弥勒佛的时候人的寿命84000岁。我们现在的人结婚20几岁结婚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人结婚是500岁的时候才结婚，年纪很大的时候才结婚。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的人结婚生孩子很痛苦，那时候的生孩子比较简单，没有什么痛苦的。那个地方人不用工作像我们这样这么辛苦，那时候的人都是有自然的那些食物可以用。那个时候的人不像我们现在看到钱财要追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人有做财产目录，这个是我的财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个时候的人看到钱财金银是丢在地上不要的，然后那个时候的人会拿着这个黄金财宝说，释迦佛的时候的人啊，都为了这些黄金财物你争我夺，所以造业，大家寿命短身材矮，就这样。所以我们不要那些东西，我们把它丢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他们福报好啊，他们善业多啊，所以他们会这样。那个时候的不像现在有地震有台风很惨吧，台风一来雨灾，地震的时候土石流一大堆很惨。那个时候大家是地贫如掌，四大海都很平静了。现在我们到处都是一些污秽的东西，在那个时代的情况没有那些东西。晚上那个鬼神白天有很多的这种那些我们不变的地方下雨，白天会下雨，又会清明，那晚上鬼神会下雨来扫除街道。我们现在要清道夫要做什么，但是那个时候不用，那时候都是众生的业力感应是很好的。而且释迦佛的时候魔王波旬会来障碍人家修行，但是在弥勒佛的时候魔王叫做大将，这个大将魔王会劝人家来出家修行了，你看差那么多。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他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但是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清净的世界。好，像这种情形，那在那个时候弥勒菩萨离现在多远？现弥勒菩萨以后成佛的时候离现在还有56亿7000万年，当然时间还很久。所以现在弥勒菩萨在第四层天多帅天还没有来成佛，有的宗教里面讲说弥勒菩萨已经在掌天板已经到人间了，错了，这种说法不符合佛陀说的那个要讲弥勒菩萨就要照佛陀所说的。你看佛陀在这个世间里面他要把下一尊佛什么时候来讲清楚，免得我们会借着弥勒佛来这边欺骗众生所以还有56亿7000万年才会再到这个人间来。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看看弥勒佛他在这个人间的时候他在这个人间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度化众生。他是生在一个贵族家他会先从天上来看看哪一个是值得当我的父亲值得当我母亲的，所以他看了以后这个是我的父亲这个我母亲，所以他从天上下来 一下来以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是很庄严很亲近的，哦，是就像人间最好的人一样，是那个国王的旁边的大臣，啊，生了以后十月怀胎，哦，出世了，出世了以后从右边的血出来了，因为他不从产道，所有的那个佛，哦，所有的要成佛的这些他们都是从右血这边出来，哦，在佛经里面讲这个是诸佛的常法，哦，这样生出来，哦，那在这样之下他来到了这个人间，等他长大的时候，弥勒佛不像释迦佛，释迦佛他出家的时候有6年的苦行，佛陀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平常要修身口意的善业，免得像他一样，他在修过去生里面有一个口业，所以他出家要成佛之前要有6年的苦行，6年苦行不会解脱，那是因为罪业的关系，那弥勒菩萨没有这个罪业，所以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他在晚上出家，晚上就成佛了，所以弥勒佛他成佛的时候，一成佛你知道有人成佛的时候那个天地都很快乐的，所以这弥勒佛一成佛，地神马上知道弥勒成佛了，就赶快去跟树神讲，跟山神讲，大家一直传，从这个神传到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又传到33天，33天传到夜魔天，夜魔天传到多帅天，多帅天传到化乐天，化乐天传到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传到多帅幻天，一天传到一天，所有的人天通通知道，一知道以后都下来跟弥勒佛顶礼，这个时候魔王知道了也下来，那弥勒佛跟这个时候跟所有的天人讲法，天人都听到得到了法眼镜，得到法眼镜就是保证解脱嘛，不会再轮回，顶多是七世，哦，天上人间七世往返就会证阿罗汉，这是第一次讲法，第二次魔王知道以后去劝人家来听法，那个时候魔王还本来魔王是障碍佛，现在变成弥勒佛的时候的魔王，他是大将，魔王大将劝人家来听弥勒佛说法，好，他劝人家来的时候，第一个那个来听法的人大家证阿罗汉，听了以后就出家，出家以后就证阿罗汉，再来这个时候转轮圣王他知道我的大臣里面的这个孩子已经成佛了，所以这个转轮圣王他就跟他的太子讲，这个王位给你，我要去见佛，见弥勒佛以后跟弥勒佛说，听法以后就说我要出家，出家以后他也证阿罗汉，哦，所以转轮圣王他也出家，而且带了84000人去，再来就是所有的那个梵志们都跟随着弥勒佛的父亲也跟着去见佛，那一听法就出家，出家证阿罗汉，除了父亲之外，父亲得到出果，再来就是母亲，母亲也带了很多的那个女众也去出家也证阿罗汉，只有母亲证出果，父亲母亲都证出果，哦，这是佛经里面那个释迦佛的父亲也是一样，哦，父亲母亲，哦，也是这种情形，弥勒佛的父亲母亲也是这样的情形，哦，那再来就是很多的那些梵志们他们也是这样，哦，那也去见佛，再来弥勒佛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龙华三会，那魔王劝大家来修行的时候很多人去见弥勒佛，那大家见弥勒佛第一会都是立根的96亿人 出家证阿罗汉，第二会94亿人证阿罗汉，第三会92亿人证阿罗汉，这叫龙华三会，那当这个龙华三会以后众生懈怠了，懈怠以后弥勒佛就带着这些弟子们去见大驾车尊者，所谓在鸡足山那边大驾车尊者现在在那边入定，等56亿7000万年以后弥勒佛来成佛的时候，他要把佛陀的释迦佛的金缕衣交给弥勒佛，要把它交给他，那这个时候弥勒佛，哦，就去鸡足山那边打开用他的指头拨开那个山，弥勒佛的时候的人神形非常高大了，那大驾车尊者他现在在那边入定，身体是小的，但是他把那个鸡足山的山打开以后，大驾车尊者他 现了这个小生的像，带着金缕衣，然后加弥勒佛就用香花来供养这个迦叶尊者。为什么？因为大迦叶尊者代表着释迦牟尼佛把正法流传到这个时代来，好，是一法接一法，一佛接一法，一佛接一佛，这样把法传承下来。所以弥勒佛他的用香花来供养那个迦叶尊者，代表着尊敬佛的正法，连佛弥勒佛都会尊敬大迦叶尊者的这种情形哦。所以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在供养三宝的时候，我们要这种心，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好，好。那在这样的做法之下，我们会学习弥勒菩萨、弥勒佛，好。那迦叶尊者这个时候现很多现神通给当地所有人看，然后才入涅槃。那当时人一看，又启发大家要修行，要像迦叶尊者这样，所以很多人证阿罗汉。那这个时候，弥勒佛跟大家讲，你们这边在座的所有的弟子们，其实你们都是释迦牟尼佛在正法时期、相法时期、末法时期，你们在释迦牟尼佛他留下来的教法里面，让我在这边度的，事实上是释迦佛那时候所留下来的。好，那在那个时候修行的人，在这个时候我弥勒佛出现的时候都会得度，是这样。弥勒佛到时候都会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哦。好，那修了什么行？好，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你分享以后，你就知道，哎，还好。我如果这样修的话，以后我会见到弥勒佛。好，那我们很庆幸，我在这一生里面，我有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法留下来的佛法里面修，在三宝门中修行，所以你应该很高兴啊。第一个，出家修行。好，这是其中一个出家修行里面对三宝有信心，能够听闻佛法，能够持戒受戒，又能够学习布施，又能够修四圣地、十二因缘、行六波罗蜜，这个叫修梵行，能够出家修梵行，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形，能够把佛法听了以后持戒，言持戒，那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情形，能够修四无量心，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修这四无量心能够对一切众生起平等心，这个叫做第三种状况。那第四种能够说三皈依持五戒，能够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能够受五戒，这个以后也会见到弥勒佛，这第四种情形。第五种情形，能够随喜护持三宝、供养三宝，能够成就众生，能够来亲近三宝，这是第五种情形，以后也会见到弥勒佛。第六种情形，只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对佛法生有信心，能够愿意持戒的自己这样，而且能够劝别人这样，这个也可以见到弥勒佛。好，第六种能够盖寺院。我们知道有些盖寺院跟盖一般的房子是不一样的，盖寺院佛在里面，人家来看到寺院，想到佛，想到三宝，都会起善心，就会起要解脱成佛的心，那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去。好，你盖这个寺院，你度了多少的众生？好，这是盖寺院的功德。再来一种是，有些寺院破旧了、坏了，像921地震倒了，我们去帮助寺院能够重新起，能够重新盖，帮助这个已经毁损的这个寺院能够盖起来，也会让寺院能够人心都向着三宝，能够不影响，都是善的，而且不有恶。这个也会以后会见弥勒佛。好，那还有就是受八关斋戒，受八关斋戒以后，我们都会发愿要见弥勒佛、见未来佛，能够到西方。所以我们在未来里面，我们因为受八关斋戒的功德，我们会见到弥勒佛。好，那还有我们在香花供养，我们得到花，得到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会去供养三宝。我们拿这些花来供养三宝的时候，我们有心在佛上，在佛法僧上面，以后我们会见到弥勒佛。还有我们在听到佛法，我们会感动，感动到我们会掉眼泪，闻法悲泣堕泪。我们这样的感动之下，表示我们的心跟佛法已经接上来了，一接上来 我们以后见佛那就有希望，而且佛陀讲这是肯定的，以后会见到弥勒佛啊。那听法的时候我们很专心听，我有的人听法的时候在打瞌睡啊，这个就有点可惜。但是听法我们专心听的时候，你在专心的时候种下，以后未来里面我们很专心去听法，我们智慧就增长出来啊。这是听法。还有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有机会接触到佛法，我们专心修行啊，专心修梵行啊，这个也会。那再来我们能够书写受持读诵经典，佛陀说的法我们那么尊敬他，我们有时候抄经写经啊，我们在读经，我们在诵经，有的人没办法写字嘛，用受持读诵。那读诵以后我们就想想了以后，甚至你会跟人家说，然后自己修书写受持读诵正意念如说修行为人演说，这个以后也会见到弥勒佛啊。那还有我们尊敬礼拜恭敬三宝，能够接近三宝的地方，在佛寺里面，在寺院里面，我们帮忙佛寺里面做这些事情，哎，这个都会造成我们以后能够见到弥勒佛。哦，在那个时代，环境那么好，人那么好，那见佛我们又可以证阿罗汉，又可以发菩提心。那还有一种情形是修了十想，这十想会帮助我们比较快解脱。一个就是我们刚讲。这个世间是无常生灭，身体是无常生灭的，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的，外在世界也是无常的。无常当中有没有快乐可说？没有快乐可说，快乐一点点马上就过去了，会苦。那苦当中有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到这个的。既然不能掌握，就没有个自我，哦，没有自我，那它就是空啊。那我们现在所吃的东西，其实。它进去以后到最后都排出来，所以它确实是不清净的。那在这个身体里面卡住了也是一样不清净。那这个身体是不是会变？身体在变的当中它就是会老化，所以一点都不可爱。当如果身体坏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尸体在这样的种种变化会膨胀哦。膨胀以后如果没有冰储的话，它嘣破了哦，而且身体的颜色改变哦，那美女也变成丑女哈，所以你对自己这个身体你会不会爱？没有什么可爱的，会放弃，会舍弃，不是说讨承认它，是你不会爱它。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借着这个不可爱的身体去修善，去帮助别人，去恭敬三宝、礼佛啊、修身。那有这个财物，你去能够利益别人哦，能够在三宝门中护持三宝。好，那你有这个体力你会做善业。好，那一切世间就不可乐想，所以在修这里面有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空想、色想、亲眼想、腹胀想、死不消想、学想，跟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好，我们看到这个世间里面我们虽然还没有解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见到弥勒佛。你看，如果没有见到弥勒，下一生的弥勒佛怎么办？还在轮回吗？那如果没有去极乐世界，或者也没有见到弥勒佛，那你不是很惨？那所以在平常里面我们做最困难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羡慕那些功名利禄，我们逢苦不忧，逢乐我们不贪爱，我们能够无所求无所得，但是我们修善断恶的时候，我们希望下一生能够去弥勒世界啊。哦，我们可以先到多帅天见弥勒佛，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心就稳定下来，稳定了以后我们好好把佛陀告诉我们的正法，我们思维清楚，思维清楚我们人生的路走下去。那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离开这些正念，没有离开佛陀，没有离开三宝，那在未来里面稳稳当当的每一次都能够见佛闻法。不要像现在我们没有生在佛的时代，还好我们还能够听到佛的教法，所以希望也祝愿大家能够在未来里面我们能够见到弥勒佛，或者我们能够见阿弥陀佛，能够把这个最困难的事情能够圆满办成啊！预祝我们大家一成就，阿弥陀佛。